的感受到，其实生命当中是有很多事情它是无常的，或者说其实生命当中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无常跟困难哦，其实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生命当中必然而且是持续的挑战。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过平静的生活，但是若是没有挑战，没有许多的困难，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更深的去认识真理。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的依靠是什么？神的话，对不对？神的应许。那我必须说，每一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都在促使我们更多的去思想主的真理。特别在这个这么多变的世代，科技这么 发达的世代，我觉得神的话是永远没有改变的，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主的话是永远什么长存。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保障。那我们都知道，神的每一句话其实都等待我们去挖掘、去理解，或者说应该是内化，内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实际的一种经历。所以圣经上说，你们必晓得什么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什么自由。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你说我完全的理解真理吗？我必须说没有，没有。你说我的自由当然越来越自由，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晓得真理，真理就会叫你得以什么自由。所以我的信仰在一个月当中其实经历了两次很大的煎熬，我那种信心其实是上下起伏，或者说相当的挣扎。但是我知道神他完全接纳我这种叫做不完全的什么信心，而且他的手介入并且成全我的信心。那么我们知道彼得他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他要到耶稣什么那里去，对不对？然后他看见风浪很大，他快要什么沉下去。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一生哦，其实就是走向耶稣的路嘛。我们是要到什么父那里去的，借着耶稣要到父那里去。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走在这个世界里头，走在这个世界里头其实就在水面上，对不对？我们知道水面是波涛汹涌的，水面当然有时候会平静，但是只要下雨或者暴风，水面就很多的风浪。所以我觉得彼得这个他从水面上走，其实很像我们的什么一生。我们的一生也是走在这样的一个水面上。我们要去哪里呢？要到耶稣什么那里去。就彼得看到风浪这么大，他觉得他快要沉下去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这什么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其实我们是会疑惑的，我们的信心是有很多的掺杂的。我们在信里边有倚靠，也有什么恐惧。我们有知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信心里边都掺杂了害怕跟什么疑惑。所以我们常常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对神的信是完全的吗？其实我们里边有很多属地的什么情欲，就是我们在地上想要的，而且我们觉得是美好的。我们有今生的骄傲，想要自己的一生有所完全。我们有恐惧，也有什么怀疑。所以有一句话他说，掺杂的信心呢，是成长的入口。其实我们的信心的不纯净，就促使我们能够去成长。而且我会发现，一个人的生命哦，如果他生命当中的困难反复的出现，用不同的形式反复的什么出现，我在北京碰到一个我认识很多年的姐妹，她在跟我谈的时候，她会发现，我说对，你所有的愤怒都指向一个东西，她说对。那我们也知道什么东西会惹动我们的愤怒，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去想。因为那个背后有启示我们叫做更高的什么真理。当你的生命出现那些 状况的时候，其实神是要用真理来改变我们的思想，然后困难才会过关。否则你会发现那个困难用不同的形式反复的什么出现。所以不要把困难当作是一种障碍，而是生命当中的老师，生命当中的教师。所以约伯他非常的敬虔，但是他到最后他说，我从前风闻什么有你，我现在亲眼什么见你。所以我们要让信仰从我们的头脑进入到我们的什么内心，从知识化成我们的生命。特别是我在这么信心被波浪如此的摇摆动摇的这一个月当中，我实在是知道神要我们的不是完美的信心，而是他要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什么信心。那么今天我们要擘饼。其实哥林多前书是我们十一章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擘饼的经文，但是今天我要引用的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它是正面的描述了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设立擘饼聚会的一些过程。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借着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真实的能够吃饼喝杯来纪念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这里有一句话说什么，时候什么到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都在一个时候一个时候里边，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怎么样，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所以我特别标了两个黄色的字，一个叫做时候什么到了，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受害以先。所以那个宴席叫做受害以先，我们常常称它叫做最后的什么晚餐。那么有一些死刑犯，他们要执行枪决或是坐上电椅的时候，通常会得到一些小菜或是一些烈酒，好让他们吃喝。但在面对最后一餐的时候，其实许多人是食不下咽的。其实那样的宴席我们很难体会，但是不难了解。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其实门徒并不了解。主耶稣再三地说，次日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去面对生命当中最惨痛最严酷的十字架之死的日子。然后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知道这个原文它的翻译可以说是，你们要进入到思想当中，与我再一次共同经历他所经历的。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我们在思想当中进入主耶稣他所经历的。那么擘饼聚会就是希望我们在悟性，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再一次与主联合，体会主的心意，然后以基督耶稣的心什么为心。所以在今天的擘饼聚会当中，我用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然后来 跟大家讨论耶稣基督那天晚上他的心是怎样的心。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好，我们读十六节就好了。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不再吃这个筵席，一直到什么成就在什么神的国里。现在我们都知道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他定时要复活之后，他成就了神的国。然后那是新的。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好，读到这里就好了。然后十八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所以这个是最后的杯，这是一个苦杯，而且主耶稣说的是你们大家怎么样分着喝，分着喝。然后最后的杯苦杯之后，神的国会来到。然后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他先这个分了杯，然后告诉他们说，这是苦杯，大家要分着喝，以后他复活之后会有福杯。接着又拨饼，然后二十节我们来读，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整个拨饼喝杯的过程，我们看到它的顺序，首先是先接过杯来什么祝谢，然后再拿起饼来祝谢，拨开递出去，同时说明 饼的意义。二十节，饭后又拿杯说明杯的意义，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新约。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很像一个杯，你知道杯是我们的份，杯是我们的份。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说，你们分着喝，你知道那个杯分着喝，那是一个苦杯，主先喝了，然后要我们跟随他的什么脚中行，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什么喝。而第二次举起来的杯就已经是救恩的杯了，是福杯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的顺序？第一次说大家要什么苦杯，大家要分着喝，然后第二次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新约。所以这个新约，这是救恩的杯，是福杯，是主耶稣流出血以后所成就的新约。所以第二次的杯，这个在基督里，在救恩里，在新约里。然后二十三节，主耶稣解释过救恩的杯之后，他说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他说看哪，那卖我的人怎么样，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下面那句话二十二节我们再来读，来，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所以我们碰到很多事情，其实要知道那个叫做什么，所预定的，所预定的，很多的事情是所预定的。然后二十四节，门徒就起了什么争论，他们中间问哪一个，不是，他们二十三节说，他们就问说，啊，到底是哪一个人要做这件事。所以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看出十一个使徒他们当时的心情，他们不太关心耶稣他的心境，他们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起争论哪一个可算怎么样为大。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属灵的前辈，我们会觉得他们好像很迟钝，其实我们也差不多。所以耶稣带着门徒一路往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一再跟他们说，他要在被交在祭司跟文士的手中受苦，钉十字架。可是这些门徒完全没有听进去，他们只顾着争吵，争论谁比较大。所以耶稣面对这个状况，他大可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要吵，我明天就要上十字架了，你们还在这儿争吵要做大的，或是埋怨说，你们这么不懂事，你们怎么会有资格进天国呢？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在一种很深度的体会了解之中给他们温柔的扶持建造。所以我们来看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子，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在拨饼的时候他的心境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所以我们从主耶稣的反应可以知道，耶稣是面对着极大的死亡，然后对这一群完全不了解的门徒，他仍然是那么的温柔有耐心，而且一再的 传递这个信息，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什么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什么赎价。那接着耶稣基督在28-3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我们明明看见这是一个门徒，他们能够被称赞的地方其实不多，跟我们一样。而且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他们每个人都逃之夭夭。其实这些都是主他明知的，他老早就知道的，他预先就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主的心叫做不计算什么人的恶，他只要门徒有一点点好，他就很珍惜。所以耶稣看到的不是门徒的软弱，而是他们那一点点他觉得是可以被称许的事情。所以耶稣就在地上的时候，他在磨练之中，门徒跟他们同行，就这么一点，主耶稣就很乐意把国怎么样赐给他们。只是这个国不是我们所想的地上的什么国，而是天上的永存的国。所以我们要知道，当耶和华神跟摩西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他有恩典，怎么样，有怜悯。他是因为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他没有就察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什么所造的。相反的，他纪念我们很小很弱的善行跟善愿。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擘饼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想要成全，完全是一颗成全的心。我们再来看31-34节，主又说，西门西门，你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主啊，我就是同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对彼得说了这些话，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对我们的心就是一个成全的心。其实主耶稣他明明认识彼得，你知道彼得平常说话是最大声的，但是他诚实，但是他却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他虽然常表现得很热切，但是发生事情的时候他跑得也是很快。但是主耶稣他深入的体会，他认识彼得，或者说他认识彼得都不认识自己的彼得。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是，其实主耶稣认识我们那个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的自己。那他知道彼得内心的空虚胆怯，所以他就许可撒旦对彼得做一件事情，叫做筛。我们也看到约伯记，好，那撒旦想要得到的其实不只是彼得一个人，而是撒旦想要筛你们，其实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筛你们，像筛什么麦子一样。那彼得只是在门徒当中被提出来做一个例子而已。那什么叫做筛？我们知道吗？什么叫筛？就是你在筛五谷或是筛麦子的时候，你筛一筛，那个轻的那个大的就会浮到上层，那比较重的比较细的就会沉到下头，然后就显出我们里头有很多的碎石，很多的败子，很多的糠皮。神不是要扬尽他的场吗？所以他就筛，要扬尽他的场。所以他就把我们里头的败子，我们的糠皮，我们的碎石，让它浮到上面。所以他许可撒旦筛我们。怎么个筛法？就是当你承受压力，承受困境，感觉恐惧的环境，把我们生命当中你以为你很稳妥很虚浮的自我的假象浮现出来，就浮出我们里头的恐惧，我们的不信，我们的私欲，我们的骄傲显明出来。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认识自己。因为罪在哪里，赎罪祭就在哪里。我觉得神没有要定我们的罪，而是他要我们去什么？认识自己的里面。那不要再落入自欺的光景，正如彼得。因此当彼得他在大祭司的家里，他因为贪生怕死，第三次说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听见了鸡叫，想起主耶稣刚刚说的，他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你知道彼得在这个一筛之下，他认识自己里头的虚浮，自己的虚假。老实说，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沉重的打击。其实很多人一生其实是活在一种假象当中，或是活在一种自欺的光景里头。你知道一旦被刺穿了，一旦破了，说真的实在是活不下去。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彼得不敢去见主，那耶稣特别跟玛利亚说要去叫彼得，他特别要叫他说你要去叫彼得来。因为彼得他虚假的信心被筛了，然后他里头很多的东西被显出来，所以当时他是非常的虚弱，非常的茫然，而且非常的无助。那如果彼得停留在这样的一种假象被拆穿的光景，他被筛出软弱，以至于没有办法再活在虚假的假象当中，那是一件极可悲的事情。但在主的眼中，主并不是这样去想彼得。我们要知道被筛是一个过程，我必须说我一生都在被筛。所以在旧约当中也说，我们这个人好像从这个酒榨里边被倒到那个酒榨，再从那个酒榨被倒到那个酒榨，为的是刮去我们里头很多的什么杂质，很多的杂质。所以被筛是个手续，它只是一个过程。主的心意是要成全彼得，所以他后来留下了彼得前后书。所以他为彼得祈求了，你知道主是为我们代祷的神，是不是？他如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祷告。所以主的代祷，主的祈求，等于是一张保障支票开出来，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兑现。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代祷，我们为什么要宣告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让彼得不至于失去信心，能够回头并且坚固他的弟兄。我必须说人只有悔改了才能够坚固他的什么弟兄。所以耶稣要我们学习的是要在信心里边体会人的软弱，并且要去扶持，要去建立，使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顺服但是内心其实很软弱的人，让他们可以除去假象，进入什么真实，进入真实。那今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在设立波饼聚会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基督当时的心境。我们分两面来看主耶稣的心境，一方面是他面对自己的内心，他面对自己的内心他是舍己的心，因为他要去钉十字架。另外一面是他对门徒的心，向外的心，就是成全的心。当波饼那一刻，主耶稣基督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他钉十字架，他流血，流出他的宝血，舍去他的命，为了救赎我们，为了买赎我们。所以他会说，我在受害以先，要跟你们吃这个宴席。然后他说，我的血是为你们什么流出来的。那事实上在宴席当中，只有主耶稣基督知道自己要去面对的是怎样的境遇。主耶稣他要面对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大的羞辱，他却是如此的安稳，如此的温柔，如此的平静。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其实主耶稣他老早就有一个心智，就是他要舍己。那我们来谈谈舍己。舍己当然就是爱嘛。耶稣说什么？下一个投影片来，你们要什么？一起来读。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 所以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证明他的爱，然后他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呢？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来。我们因为爱弟兄，已经出死入生了，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生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所以他这里给我们一个定义，叫做为弟兄什么舍命。那这是主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的标准。主耶稣不但为我们舍命，而且他要求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舍命爱人，否则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这句话听起来你们会觉得这真是严厉啊，这真是忍心的人，就是那个拿一锭银子的跟那个恩赐拿的比较少的。所以这句话听起来是很严厉，而且是忍心的要求，也不太容易实行。但是大家要知道，这里所说的命啊，其实就是我们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灵与魂与什么身子，那个魂，你知道那个魂指的是我们的思想情感跟什么意志，或是我自我的价值。那么为弟兄舍命，就是放下我自己的意见，站在对方的立场，接纳并且帮助对方。简单的说，舍己的生命，舍命就是一种奉献或者给予的人生观。其实我这一次去北京，因为疫情我们有2023去了之后，然后今年两年半之后我再去，我就看到在那里有我认识了20年的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北京已经20年了，不止20年，应该是快要30年。但是我就在回想，以前牧师一年跑北京5次到6次，我顺从，但是我都跟一半。所谓的跟一半，就是他先去我后来再去，要不然就是我去了之后我先回来，因为那个环境对我实在是很艰难。说真的，这一次要去北京出门之前，我跟牧师说，我 99.9% 是因为顺服而去的。但是事后证明，神是好的，神也是对的，因为神爱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人。所以神在这10天的这个行程当中，在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也在我跟牧师跟善美红辉的身上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分享。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施的人生观，不同于受的人生观，因为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你知道道理人人都懂，只是立志行善是一回事，行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什么给你们的，并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什么怀里。你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我有时候去思想这世间，你知道这世间科技种种太多的书，我都想到神的真理，我心里头就可以稳定，因为神的话怎么样安定在天。我常觉得很多的书很好，但是我会觉得它是相对的真理，对我而言我觉得那个不是绝对的什么真理。所以神的话安定在天，但是这里牵涉到一个居心的问题。如果基督徒他是想要以给来换取得的结果，这是一种买卖人的心，是功利主义。所以在有一段话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能将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四种给杂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增添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其实基督徒给钱财等身外之物，这个是舍命的初步的表现。那从给的操练开始，基督徒要进到舍命的范围，就把魂生命完全给出去。 但是神给我们的命叫做要爱人什么如己，你必须先爱自己才能够什么爱人如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必定无法爱人，因为他对生命如果没有真实的喜爱，他就算是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这样的爱是一种虚假的空话，并不是真正的爱。我这次碰到一位姐妹，其实我不认识她，跟她第一次见面，她是宣教师的女儿，你就知道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的儿女也都长大了。我有一些话一直想讲，但是我一直在斟酌到底合适不合适。到最后一天我们要分手的时候，我忍不住在她耳朵旁边跟她说，我带你去买衣服好不好？她立刻就哭了。其实她收入很高，她支持了整个家庭。后来她就跟我说，我几乎放弃自己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其实我不认识她，但是她答应我，你下次看到我的时候我会不一样。她说我会去运动。我知道她的学历非常的高，她赚很多的钱，他支持他整个家族，但是我看到的是，我其实很心疼他，我其实很心疼他。所以我们必须，如果我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确实没有爱，那不是真正的爱。因此，我觉得必然自爱，才能爱人。所以舍命爱人，是一种真正的自我成全，是神拯救我们的方法或是过程。主耶稣在圣经里头一再的强调，爱惜自己生命，就爱惜自己魂的，必失丧什么生命，就失丧魂。在世上为我恨恶，就是失丧自己生命，就是魂的，却要保守，就是要成全我们的魂生命到永生。这个在四福音书当中提了非常多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唯一一条能够通向永生的道路，也是唯一的自我成全的方法。那么舍己给予到底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别人呢？这个东西牵涉到动机。那动机不同，你在做事的时候的生命状况就不同。所以我今天跟一个，我在北京的时候跟一个姐妹提到说，你怀着恐惧去做很多事情，别人享受的是一样的，但是你怀着恩典的心去做同样的事情，别人享受到的也是一样的，但是对你自己的生命却是很大的不同，却是很大的不同。所以神在意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人看外貌，神看什么？内心。神在意的是我们的生命，而不在于我们的行为。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动机很重要。但是我必须说，动机，我们自己的动机，我觉得我们需要像洋葱一样，多少的诚实才能够去面对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所以动机不同，生命就不一样，然后进一步形成或者磨成我们的魂生命就不一样。而且我们散发出来传递出去的时候，给别人的感受也不一样，也不一样。所以人一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完成自我，自我完成，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格，完美的人格。这个人格就是魂生命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也就是我们讲叫做以马内利，叫做什么？永生。而这个生命最基本的特质就是爱的给予的人生观。问题哦，是在于自我完成、自我成全跟舍命为人两者之间，其实它有一种冲突的死结。如何解开这个死结？其实世人没有办法。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有办法，这就是十字架。那么十字架是宇宙当中最大的奥秘，只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这件事情，就为相信的人叫做开了一条又新什么又活的路。所以基督徒你不需要苦待己身，这样理解吗？你不需要苦待己身， 所以我常常很希望姐妹们，我希望你们很漂亮，希望你们对自己好一点，可以去买漂亮的衣服都可以的，就是不需要苦待己身，而是我借着信去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我们怎么宣告呢？这我们很熟，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下面那句大家都背，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所以在罗马书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什么同活。所以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接受了一个叫天国的什么种子。那这个种子就是神的生命跟思想。你知道那个小小的种子就会在主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当中，叫做南风吹来北风什么兴起。所以我在北京带一个姐妹觉志，她很多年不能信主，我跟她比喻这个天国的种子，她没有办法被神的道吸引，但是因为那天牧师在跟同工交通的时候，他们最后叫我讲几句话，她后来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因为我年纪比较长嘛，我长他很多了，他说当我看见你站在那里不卑不亢地讲那些话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想以后成为你那样的人。然后他也羡慕牧师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的生命是会让别人什么羡慕的，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会发出一种光来，和是让人吸引人的。所以我们事实上觉知就是我接受了天国的什么种子，然后神会为你预备各样的环境，为的都是什么让你长成一棵生命树，结出永生的什么果子。其实这个你不需要靠自己去做什么，人只要接受主的道，信神的话，然后对神有一颗顺服的，愿意舍了自己的魂生命，你就能够完成自己的生命。因为主的十字架已经致死那个旧人了，我们在神所安排的环境当中、际遇当中，你是必须忍耐的。因为说环境有时候是让你不舒服的，是在被筛的过程当中，你也许会说，我如果不要去那里，我里边的东西就不会被暴露出来，让我这么丑陋、这么羞辱。但是你必须忍耐，等待新人长出来就好了。因为那招我们的本是什么？信实的，他必成就什么？这事，他必成就这事。所以当我们剥饼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要存一种叫做舍己的心，就是我要舍掉我的生命来成全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刚刚说了，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被筛的过程。我们明白舍己不是为了别人，更深处是为了成全自己，以后我们要进一步去思想，我到底应该怎么舍己才合宜。舍要舍得恰当，给予要给得合宜。若是一个拥有很多资产的人，他突然领悟大发善心，把他的资产都变卖随便的送给人，这样做事实上可能对人对己都是有害无益。有的人得到钱财，他去做什么你不知道，他浪费挥霍，有的时候会甚至会引起争执、纠纷、杀人流血。所以你要舍，你要给，你要清楚的知道，我舍己给人，到底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方法是什么，才会有真实的价值。我觉得世上的人常常拼命的付出之后，其实他要的不是天上，因为他要他人生当中一个他要的东西。特别是姐妹真的要去思想，到底我这样做，我到底想完成自己的什么东西呢？梦吗？到底是什么？所以舍己的外在目的是要成全别人。如果我舍己不能成全别人，那样的舍己叫做无谓的牺牲。 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流血舍命，他成全了成千上亿的人。但是要成全别人，除了自己要有愿意的心，你还得有成全的能力，或是智慧，或是技巧。主耶稣所以告诉我们说，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他目的就是要我们活出新人。那操练，那会成就一种叫做肯成全别人的意愿，而且能成全别人的生命。这个就是人子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的意义。所以服侍人乃是成全的过程，我们必须借着服侍去成全人。所以我们乐意助人给人不是难事，困难的是我们要持之以恒，而且不因为受伤害而觉得挫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付出给时间给金钱，就有一天被伤害了，那就大大的生气，然后又苦，然后就再也不想见那个人了。所以我们说这种说法叫做被绊倒了，以至于成全别人的心智，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所以主耶稣他在擘饼的聚会当中，他给我们一个解决之道。首先你要成全别人，你必须先体会别人。我们若是有一个人他突然向我们撞了过来，最好的反应是什么？就你站稳了，并且把对方也什么扶住，使两个人都不至于跌倒。但是这个我们要有足够的警觉跟提防，其次要有足够的力量跟稳定度。那通常这两方面我们都很欠缺，于是被撞倒了怎么办？自认倒霉，拍拍屁股自己爬起来，那修养差一点的就一拳打过去，那就形成更大的纠纷。所以你知道我们受伤害直觉的反应就是反击嘛，被撞倒的直觉反应就是愤怒抗议。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了解对方的软弱呢？对方的难处，我们只有看得见对方的难处，体会对方的软弱，才能够进一步真正的成全别人。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他的反应。当擘饼之夜，主耶稣所面对的是一群怎样的门徒？有存心要卖他的犹大，自私自利，只顾着争地位，不体会耶稣要上十字架的雅各跟约翰，软弱而不自知而夸口的彼得。严格说起来，没有一个不是辜负主、伤害主。但主耶稣他完全明白门徒的软弱，反而体会他们，接纳他们。主耶稣非但没有用严厉的言语去定罪，他反而用更坚定的信心来扶持他们。他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什么信心。所以主耶稣他明明要上十字架受害受死受辱，然后门徒还在争执哪一个可算为大。主耶稣他反而说，你们不要急，因为你们在我的磨练的过程当中与我同行，我会把国赐给你们，如同父把国赐给我一样。只是地位的大小不是争来的，而是服侍人而来的。这是何等的恩慈跟体谅。耶稣明明知道彼得不久之后就怯懦而不认他，但耶稣一面把彼得从他觉得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个梦幻里头把他拉回来，提醒他说，撒旦正在什么筛你，正像筛什么麦子一样，要筛出你的软弱。另外一方面就积极的给他应许跟保证，说我已经为你什么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会回头，回头之后你还能够兼顾什么你的弟兄。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主耶稣的心，他坚守自己的目标，他就是要去上十字架。那么主耶稣没有跌倒沮丧挫折，是因为他完全体会门徒的软弱。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然后保罗他说，我们行善不要什么，下一张投影片， 我们下一张投影片，他说我们行善若不灰，不要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必要什么收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老亚当的遗传，我们人都自我中心，这个叫做世人都如羊什么走迷偏行什么己路。一直到我们遇见主悔改了蒙恩以后，开始愿意去舍给，这是起点。在这个起点如果受到伤害就不肯给了，那如果在恩典当中进一步可以了解跟体会，受了伤仍然愿意爱，仍然愿意给，这就有进步。所以这是神训练我们的过程，神许可我们遭受到这样的遭遇跟挫折，为的是训练我们，磨练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耐力、毅力都能增长。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什么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其实行善就让我们活好了，把自己活好。所以我们在很多服侍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被调整、被洁净、被炼净、被更新。那至于我们服侍的对象呢，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或跌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要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你也不必有太多的什么太多的重担，你就接纳自己的现状，然后不需要论断自己，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主的恩典，以及主的释放。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很细腻，而且是很长远的。我们必须真的能够理解并且体会耶稣基督他在擘饼的时候他所存的心，我们才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怎么样为心。那么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拿起杯祝谢擘开的时候，他对自己所存的是舍命的心，因为舍去生命就得着什么生命，这是自我成全的途径。连耶稣基督他都必须上了十字架，他要断气的时候，他说什么成了，他说成了，然后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叫做又新什么又活的路。这条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是通天的唯一的道路，就是舍去生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来，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你知道元帅就是第一的，他是首生的，他是长子。所以这一次宣教哦，其实是让我体认到哦，你如果心灵要得自由，就必须进入更高的什么真理。我知道我年纪大了，就是有一句话叫做老了之后只想安静，不想过问世上的事情。可是这一次真的让我体会到我不能，我完全不可以。因为要进入更高的真理，不是来自安逸的环境。在安逸的环境，老实说你会朽坏，你会坏掉，而是来自于不断的接受挑战。那上帝给我们苦难，然后你就会在思想当中跟神的话就是碰撞混乱，然后你就在信心跟怀疑的交错之中，你只有这样你才会去明白问题背后更高的真理。这是我这一次去北京山是很深的体认到这件事情。而且这些环境的动荡，水面的不平静，其实是隐藏的祝福。我这次跟牧师出去，他已经80岁，我跟他说你真的很适合当宣教师，人家水灾他也要去看，路断了他也要去看看人家，因为我们在北京嘛，河北，你知道大陆最近一直在水灾，其实台湾南部也是，然后无论多远他都要去看。我就跟他说你真的是很适合当宣教师。所以当上帝给我们黑夜，其实 这个黑夜是到达黎明的必经通道，让我们可以去迎接人生的日出。所以主耶稣在擘饼的时候，他说你们也当什么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所以我们待会儿要擘饼，马长老会带大家擘饼来纪念主。其实纪念主的深刻意义，就是我在思想上面，我在生命里边去体会耶稣基督那体谅人的心以及成全的心。你们也当什么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所以当我们擘饼的时候，进入主擘饼的时候的心境，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好像从镜子反照，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了一句结论，我们一起来读来。主存感恩的心，对人存擘饼的爱，就是我们存心舍命，然后对别人就是心存什么，要去成全对方。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谢谢你没有赐下我们为孤儿，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教育我们，训练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如今在神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不断地回头之后可以坚固我们的弟兄。主耶稣，让我们常悔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在一切困难的背后有你更高的真理，让我们对自己心存诚实，让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求你除去我们的假象，脱去我们在地上那些执念、那些妄想，让我们实在是能够被耶稣基督来成全，因为他必成就这事。祝福我们以下擘饼的聚会，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师母，把